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6号，礼拜六，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鲁木齐市24号发生一宗住宅大楼火灾，因社区过度防疫，妨碍消防队救援，导致10人葬身火屈，但网传火灾实际死亡44人。乌鲁木齐人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集体要求解封。25号，吴亦凡获刑13年，罚款6亿，被认为要冲淡新疆大火事件。下面来看报道。
这起火灾发生在乌鲁木齐天山区吉祥苑小区的住宅大楼，火势浓烟蔓延了7层楼。中共官媒新华社简短报道，火灾起火点位于15楼，火势蔓延到17楼，烟气扩散到21楼。但是官方资讯显示，消防队花了将近3小时才扑灭火势。BBC 新闻网指出，消防车疑似因为无法靠近，只能远远地对着火场喷水。观察者同香港0125号报道，这个社区是防疫低风险区，却被过度防疫，临时搭建的障碍物妨碍社区进出口，消防车赶到后还要先手忙脚乱地拆除这些障碍物。还有人指称社区消防通道被汽车堵住，这些汽车因为封控了109日停太耐，无法发动，耽误了救灾。这起火灾在中国网络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相关话题点阅数已经超过8亿次，不少网友要求政府公开事发大楼居民当时是否能够逃离起火大楼，彻查消防通道受阻。 BBC 引述一名微博用户讲法，代价太沉重，每一场悲剧都比奥密克戎仲糟糕。在舆论压力下，中共开始辟谣话冇封乌鲁木齐小区，中共媒体仲辩解称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当晚该市民众已经突破乌鲁木齐市政府大门，进入到政府大楼前，一位自称是乌鲁木齐市委副书记马志军出来与民众对话，但是显然没人相信。乌市的市委书记杨发森露面了，承诺听日解封。乌鲁木齐抗议已经从年轻社区扩大到了全市，各个小区都开始抗议，要求政府解封。乌鲁木齐人正在上街，凌晨时分，当地武警集结与民众对峙，旁边有民众对着警察大声呼叫：人民警察为人民，你们在镇压人民，你们是哪个的孩子，又是哪个的爸爸，你们良心不痛吗？今日死了几多人？而就在乌鲁木齐大火发生的时候，习近平却去慰问了所罗门群岛的地震受害群众。好多人批评政府为什么每年6500亿外援而不用在老百姓身上呢？其实这种讲法是错误的，因为政府每年投入8300亿维稳经费全部用在老百姓身上。而这几日娱乐圈年年爆猛料，再拿大 S 和汪小菲的事讲，网友说咁系为咗要大家唔好关注富士康，而家吴亦凡被判刑同张嘉倪老公出轨，就系为咗要大家唔好关注新疆大火。
25号，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喺面对俄罗斯正在进行嘅战争时，应保持团结。俄罗斯想要打破嘅唔单止系乌克兰。俄罗斯想要打破的亦是欧洲。下面来看报道。
泽连斯基在线参加欧洲信念国际研讨会，他说欧洲领导人捍卫使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的人，乌克兰的前线已经成为欧洲为自己奋斗的阵地。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仍然诉诸于各种形式的恐怖活动，被乌克兰和整个欧洲挑起新的困难。欧洲大陆对俄罗斯能源资源的依赖已经开始减少，但它必须完全消失。欧洲的潜在敌人将永远无法用能源武器敲诈我们的大陆。当乌克兰的命运被决定时，整个欧洲中部和东部的命运亦被决定。当我们保证乌克兰的长期安全时， 我们亦保证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同样安全。最终我们将阻止俄罗斯的侵略，并解除它给乌克兰、欧洲和世界带来的威胁。25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无论战争持续几耐，北约都会力挺乌克兰到底，我们不会退缩，将会加码提供对抗俄国的援助。国际失踪人口委员会统计，迄今为止，俄乌战争已经造成至少15000人的失踪人口，另有不知道数目的乌克兰人被强制迁移、境外拘留、失联或者是已经遇害。路透社报道引用委员会的欧洲计划主任哈勒戴的话指出，调查这场战争损失的行动将会持续数年，可能直到战争结束亦难以停止。另外，法新社指出，俄军动员大量士兵紧急前往现场，只留低他们的母亲和妻子留在俄国。他们不断在社交媒体发布质问政府的视频，愤怒和担忧的情绪在全国蔓延。此前媒体关于训练不足的士兵在前线送命的报道，已经引发了大量民间愤慨与混乱。
世界杯比赛吸引眼球，围绕足球行业的周边报道亦快速增加。每日星报近日报道说，科技巨头苹果公司有意进军体育产业，可能会收购英超曼联俱乐部。不过这个消息引发了更多质疑。专注于苹果公司周边新闻的网站 MacLumus 发布报道辟谣说，有知情的公司内消息人士称，考虑收购曼联的消息是假新闻。下面来看报道。
到目前为止，苹果公司并没有公开对报道作出回应。这家企业正在应对中国供应链造成的威胁。由于富士康郑州厂区近期爆发多起工人抗议事件，苹果最新版本手机 iPhone Pro 的官网交货期限已经延迟到明年。在另一方面，曼联的持有者美国格雷泽家族确实传出了准备出售球队的消息。现任曼联俱乐部主席阿夫拉姆格雷泽在本周告诉天空新闻，董事会正在考虑不同的战略选择。根据曼联的公开声明，接下来球队可能会面临引入新投资、出售或者其他种类的交易。这样苹果公司是否真的有实力收购球队呢？英国评论员柏利森评论说，收购球队俱乐部是一项极具昂贵的商业决策。不过，这个对拥有2000多亿市值的跨国科技公司苹果来说是小菜一碟。这样的决策并非不能够做，只是看这家科技巨头是否想做。而媒体 MacRumors 指出，苹果公司虽然并未准备邀约，但是亦在致力于探索体育相关的业务，例如专注于流媒体的体育赛事，并获取多种关键比赛的播放权。在苹果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下，英国亿万富翁吉姆拉特克里夫爵士已准备好出价，并在考虑估值。另外，中东富豪对英国足球队的热衷亦在快速增加。在此前，沙特主权财富基金 PIF 收购了纽卡斯尔联队，而沙特阿拉伯的体育部长亦公开表示，他们认为持有曼联是个不错的投资机会。
25号 ,Twitter CEO 马斯克在一条推文中说，这个礼拜暂缓推出的蓝标验证服务将在下个礼拜五再次推出，届时与之一起推出的还有金色和灰色验证标志，不考虑你是不是名人。公司验证为金标，政府验证为灰标，个人认证为蓝标。所有账户在启动使用各类标志之前都将接受人工验证。下面来看报道。
由于假账户层出不穷，该公司暂停最近宣布推出的$8蓝标订阅服务。蓝标之前用于政治家、知名人士、记者和其他公众人物经过验证的账户。马斯克在另一条推文中说， 若果个人用户经过验证后属于某个组织，可以有一个辅助小标志。推特早些时候曾表示，计划在11月29号重新推出蓝标订阅服务。马斯克在推文中的最新时间表显示，暂定在12月2号同步推出这三种验证标志。 The Verge 22号报道，马斯克此前一日在推特全体员工会议上宣布，推特大规模解雇已经结束，公司可重新开始招聘新的人才。此前推特的解雇工作持续数周，裁员比例高达2%左右。马斯克要求剩下的员工承诺长时间高强度工作或离开。他说，该公司现在希望招聘工程和销售方面的人才。
25号，德国总理肖兹表示，无视风险而过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德国企业数量惊人，市场必须分散。而欧洲已经出现了两宗政府介入半导体产业的争议，显示中美晶片冲突已经蔓延到欧洲。下面来看报道。
路透社报道，索尔茨说，我对某些公司依赖个别市场的程度及其完全无视风险感到惊讶。德国必须比较积极获得锂和钴等原料，即使在矿业方面亦不容我们继续掉以轻心。德国的目标是不依赖任何一个市场。索尔茨11月初在政府内部对德中关系发出批评的情况下访问中国，想设法在为欧洲企业争取公平竞争环境与摆脱德国对中国市场高度依赖之间取得平衡。另外，近日英德两国分别对半导体产业内的中资企业作出限制。据 CNN 25号报道，16号英国政府首次引用国家安全与投资法，迫使中资企业子公司安世半导体出售至少 86% 的晶片厂纽波特晶圆制造厂股权。另一方面，德国政府禁止半导体制造商 Elmos 半导体将位于多蒙特的工厂卖给中资背景的瑞典 Sinus 公司。而美国除了限制中共参与本土的半导体市场外，同时向北约盟友施压。美国政府今年已经命令两家大型的半导体企业暂停出口先进半导体与中国，其后更禁止中国企业在未有许可的情况下购买先进的半导体及零件。同时，北约秘书长亦敦促西方国家不要对中国形成新的依赖。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